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10月12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美军传驻台密训台军，中国反弹，学者称中共武吓效应。
美国传达的信息主要就是我们对于台湾的军事的协助以及直接的军事协作，我觉得卖武器给台湾是一回事儿，但是我今天跟台湾一起联合训练、联合作战，这是完全不同档次的事情。
专访文化人类学教授杨海英，谈文革从未结束。
那现在喊习先生万岁，没有中国人没有这个抵制感的，没有这个抵抗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从这点上也可以说，文化革命其实从1949年一直没有，从中国社会离开过。
六四最后象征，国殇支柱重压之下能否屹立不倒？
一个纪念六四死难者的一个国殇支柱，就要牵涉到香港的社会稳定跟国家安全，这就是找理由找借口而已。
台湾陆委会反击北京对蔡英文国庆演说的批判污蔑。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台湾陆委会反击北京对蔡英文国庆演说的批判污蔑。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星期天10月10号晚反驳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当天对蔡英文总统双十国庆演说的抨击与污蔑。
蔡英文当天在台北举行的双十国庆典礼演说中谈到两岸关系时表示，我们的善意不变，承诺不变，维持现状就是我们的主张，我们也会全力阻止现状被片面改变，我们不会冒进，但绝对不要认为台湾人民会在压力下屈服，蔡英文说。蔡英文在演讲中提出四个坚持的主张，包括坚持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坚持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坚持主权不容侵犯并吞，坚持中华民国的前途必须遵循全体台湾人民的意志。蔡英文说，这四个坚持是台湾人民给我们的底线。蔡英文发表国庆演说之后，北京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发表声明，指责蔡英文的演说鼓吹台独、煽动对立，声称民进党当局否认九二共识，破坏对话基础，谋求台独分裂，关闭了两岸对话的大门。台湾陆委会随后发表声明，将北京国台办对蔡英文国庆演说的指责与抨击描述为毫无建设性的规则及批判污蔑，只会加深两岸隔阂与认知差距，无助良性互动发展。陆委会说，北京当局应务实面对蔡总统提出的四个坚持，认清国际社会及台湾人民对其强制行径的反对，调整作为，真正承担起促进台海和平繁荣应尽之责。台湾陆委会的声明指出，蔡英文的演讲展现两岸政策的一贯性，传达了台湾2300万人民的决心意志。声明呼吁北京当局扬弃敌意思维以及以武力解决争议的手段，而台湾的国家主权也绝不容任何恶意挑衅诋毁。针对近期中国军机大机群侵扰台湾防空识别区，陆委会表示，在北京当局不断宣称统一台湾，近期更变本加厉破坏台海现状，企图消灭中华民国之际，2300万台湾人民更将团结一致，捍卫国家主权尊严，坚定否决北京意图决定台湾未来发展路径的幻想。陆委会在声明中强调，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110年来始终屹立不摇，两岸没有任何从属关系，这是事实。
美军传驻台密讯台军，中国反弹，学者称中共武吓效应。华尔街日报揭露，美国海军陆战队秘密在台训练台湾部队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0月8号晚随即反弹，要求美国停止美台的军事交流。除北京当局外，中国不少网民也在微博上怒呛，美军若真的进入台湾，中国就应该直接发动武统。对此学者分析，美军赴台协助训练其实行之有年，只是彼此心照不宣。中共近日对台频频军事挑衅，恐是美方决定公开信息以阻遏中国的背后原因。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文东、黄丽玲台北报道。
华尔街日报周四引据不具名的美国官员报道，美军特种作战部队及海军陆战队合计约24名成员在台湾秘密行动至少已有一年，主要任务是协助台湾陆军小分队战术及突击艇作战训练。这是美国对中国潜在侵台行为的担忧加剧下采取的加强台湾防御力的举措之一。对此传闻，美国跟台湾官方都拒绝置评，台湾国防部仅表示所有军事交流悉照年度计划实施。不过此一报道在中国却引发不小的回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四傍晚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媒体提问时表示，当年美国跟台湾断交、废约、撤军三原则是中美建交前提。他强调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
美方应充分认清涉台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和有关问题的严重危害性，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停止涉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以免严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
中国官方回应相对克制，但微博上的民间言论就没有这么客气。鹰派党报《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透过贴文调侃并威胁说，为何只是24人，为何偷偷摸摸，美国应该派240人去穿美军制服公布驻地，看解放军会不会发动空袭定点歼灭那些美军入侵者。另有评论称，这已经触犯了中国于2005年通过的反分裂国家法，是逼北京提前解决台湾问题。事实上，美军定期派员赴台协助训练，在台湾军事新闻圈长久以来一直被视为是心照不宣的机密。2020年6月，美军特战第一团拍摄名为《卓越》的宣传影片，画面中惊鸿一瞥出现美军人员与台湾陆军黑鹰直升机同框，以及两军协同在台湾军事设施中演练近战搜索，当时就曾引发热议。虽然台湾国防部坚称美军影片显示的是美台正常军事交流，且拒绝针对个案评论。位于美国纽约、长期关注美台双边军事事务的台海安全研习中心主任梅复兴告诉美国之音，美军长期重视与台湾军方关于特种作战领域的交流，就连美国在台协会军事联络组人员也几乎都具备特战背景。梅复兴认为，美方之所以选在此时曝光这一秘密部署，是为了回应十月初中共于5日内派遣150架军机侵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的挑衅。
你既然是做这个动作来被我们美国跟美国所领导的盟邦做一个警告，那我也传达一个信息回来给你。美国传达的信息主要就是我们对于台湾的军事的协助以及直接的军事协作，我觉得卖武器给台湾是一回事儿，但是我今天跟台湾一起联合训练、联合作战，这是完全不同档次的事情。
随着美台1979年断交，当年的美军顾问团也全面撤离台湾后，美国军方在台湾的行动就转为低调。美国军官往往得以私人身份或休假名义赴台，就是为了避免违反美中之间的协议。而台湾军方也会派员前往美国接受各种训练。尤其近年来，随着中共对台威胁日益加剧，美台双方的合作也渐渐从反恐、救灾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开始回到传统的防御安全领域。台湾每年的汉光演习期间，美军除了会组成顾问团，以不同专长前往不同的台湾部队观察指挥程序和训练成果外，媒体也报道过，美军顾问团还曾前往台湾军方位于新竹的北侧中心，观察营级单位的训练及测验。位于台北的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施孝伟告诉美国之音，对于多年未经实战检验的台湾军队而言， 美军提供的战术准则及实战经验确实十分重要。
比如说像台湾的这个建筑很多都会有骑楼，他们就可以依照你这种骑楼，然后敌人可能发挥啊这种射击上的优势啊或等等，来帮你做一些调整，然后或指点你一些你看不到的交火上啊，或者说是在作战上所需要注意的这个地方。
巧妙的是，军事行动之价值并非仅止于实兵实弹、舞刀弄枪，借军事之名遂行宣传和新战之实，是成兵时期更常见的做法。例如台湾军方就认知到中共善于将不同地区不同时间的演训画面经过剪辑手法包装成各类对台武吓的新闻，并刻意透过官媒播出，实时对台发动新战。美复兴分析，日前解放军在五日内派出150架军机扰台，其实也就是各单位原先就排定的年度既定训练，只是把时间调整在一起，非临时调度，目的在借此展现大场面的对台武吓效果。不过舆论战也不是中国的专利，美军也懂得各种奥妙。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研究员沈明士说，这次美国主动披露驻台美军的讯息，以及今年6月17日美国动用空军 C-17 运输机搭载3名参议员来台访问，都看得出类似的舆论操作手法。
他是说你过去各种的威胁说美军介入或什么，但是我实际已经进来了，那你要怎么办？不只是摆姿态，你与其发生冲突以后再来解决再来收拾，还不如现在就行说一种军事合作或者是团结，然后所创造出的那种威慑的效应，让冲突不会发生，这样效果不是更好？
虽然包括台湾内部跟国际间都有人担心美台军事交流公开化恐怕会激怒中共做出更激进的行为，但在台北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民众普遍认为台湾的确需要美国的军事协助。台北市民陈女士告诉美国之音，
越需要啊，因为我们小国家尤其是军事方面美国对我们很友好，大家互动也都很好，这样是很好啊。中国啦不是很友好的邻居啦，而且每天飞机在我们空中旋绕，我觉得很不 OK。
另一位台北市民李先生则认为美台军事交流不会因中共的反对而放缓。
美国事实上是跟台湾在台面下的交流并不会因为中国的反对而停止，反而更紧密一点，所以中国在采取下一步的战略思维的时候应该就更要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
尽管目前看来美中双方是以虚实交替的手段在过招，但梅复兴指出一旦中国持续对台施压，可能迫使美国进一步提升扩大和台湾的军事协作，甚至联合演习以应对潜在的实战压力，这恐怕是中共最不乐见的事，也是持续对台武吓最大的反效果。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文东台北报道。
中印两军互相指责对方对谈判破裂负责，印度和中国军队指挥官就解决两国有争议边界持久僵局的谈判破裂，相互指责对方对谈判未能取得进展负责。
去年以来，数以千计的印度和中国军队在两国有争议的拉达克边界陈兵，为缓解边界紧张局势，两国军方举行了十几轮的谈判。星期天两国举行了第13轮军长级会谈，印度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说，印方在谈判中强调，这场对峙是由中方单方面企图改变现状引发的。印度国防部说，在会谈期间，印方提出了解决遗留区域问题的建设性意见，但是中方并不同意，而且不能提出任何前瞻性的建议，因此这次会谈双方没有达成解决方案。今年2月，在两国军队指挥官和外交官长时间的谈判后，双方同意从班公错湖周围一些区域撤军。不过中国解放军西部战区新闻发言人龙少华10月11号在西部战区微信公众号上对印方提出指责，他说，中方从维护中印两国两军关系大局出发，为推动边境局势缓和降温做出了巨大努力，充分体现了诚意，但印方坚持不合理也不切实际的要求，为谈判增加了困难。 龙少华还敦促印方不要误判形势，切实拿出诚意和行动，与中方一道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2020年6月，中印两国军队在有争议的拉达克地区边界一带发生冲突，两国军人用木棒和石块相互袭击，造成20名印度军人、4名中国军人死亡。此后，两国都向边界大举增兵，这是两国过去45年来首次因边界纠纷造成的伤亡事件。1962年，在喜马拉雅山有争议的边界发生了中印边界战争。
专访文化人类学教授杨海英，谈文革从未结束。中国共产党已故的领袖毛泽东1966年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名义上已经在1976年结束，但文革在当今中国是一个所谓的超敏感话题。与此同时，在日本静冈大学文化人类学教授杨海英看来，以在内政和外交上都无法无天为特色的文革，实际上一直都没有结束。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华盛顿报道。
九月初，在中国官方媒体大量转发一篇文章，令众多的中国人担心中国当局又打算来一次文革之际，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小报《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发文，试图安抚公众。然而，胡在文章中回避明确提及文革。尽管中共控制下的中国官方媒体避免提及文革，但中国公众依然对文革卷土重来的前景忧心忡忡。与此同时，在日本静冈大学文化人类学教授杨海英看来，文革一直没有离开过中国，而且至今依然对全世界、对中国有巨大的影响。杨海英出生在中国内蒙古及蒙古族人所说的南蒙古，他的蒙古语名字叫俄尼斯·朝格图。在中国长大的杨海英多年研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问题，在世界各国的文革研究当中，杨海英有他自己的独特视角。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谈到他为什么认为文革一直没有结束的时候，杨海英说：
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这种政治手段，也就是手法，它一直是这个文化革命期间那种做法呢，没有变化。那么这点呢，就是尤其是可以分两个层次来讲。第一呢，针对这个长城以南的这个汉族社会，其实它这个就是打压这个人民的手段呢，没有变化。那么第二个层次呢，就是在长城以外的像内蒙古自治区，这个新疆，还有这个世界屋脊上的这个西藏，这些就是所谓的少数民族地区吧。那么这些地区呢，就是它针对少数民族的这种，针对这个其他民族的这个手法呢，其实也一直没有变，就是文化革命那一段手法。甚至于呢，就是有的方面呢，比文革期间呢还要这个残酷，还要这个彻底。所以尤其是这个习先生上台以后呢，这一点呢是暴露无权，这是两点。还有第三点呢，就是他针对国际社会的这个做法呢，也其实是这个文化革命那套完全没有变化。那么过去我们知道，这个文化革命以前，我们这个周恩来就讲，在万隆会议上讲说我们要和平共处，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但是他往往是说的一套，是做的是另外一套。他刚说完这句话，我们知道印度尼西亚就发生了这个930事变，而且他对这个各个国家输出这个革命思想，是过去是纯粹是这个用这个理论的手法，那么现在他又加上了一个用经济手法，因为他这个经济，他觉得这个花人民币和这个用毛泽东思想双管齐下更有作用，所以我是从这个三个角度这么认为。
杨海英教授认为，文革在当今中国依然造成层出不穷的问题。
我可以举两个例子，第一点就是这个个人崇拜的问题吧。比如说我曾经是红小兵，我们是天天喊的这个毛主席万岁万岁这么长大的，可是毛主席并没有万岁啊。 我们还喊过说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这个接班人，可是林副主席跑到蒙古，摔在我们的蒙古草原上去了。所以这个就说是我们说好不搞个人崇拜，可是呢现在我们大伙都知道对习先生的这种崇拜已经到了和文革期间毛泽东差不多同样的地步了。那么这个呢就说是怎么说呢，这个并不是说是一个人两个人或者是习先生的班子能做到的问题，这是就是说也不光是仅仅是一个共产党的问题，我觉得这就是中国社会，也就是我讲的中国社会是这汉族社会啊，就是汉族社会长期以来这种就是despotism 这种专制主义影响下来的这个恶弊呢，现在是发挥的淋漓尽致。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我们前几天还喊过皇上万岁，那光绪宣统帝万岁的时候转眼一口就可以喊出毛泽东万岁啊。那现在喊习先生万岁，没有中国人没有这个抵制感的，没有这个抵抗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从这点上也可以说文化革命其实从1949年一直没有从中国社会离开过。
杨海莹教授在中国内蒙古长大，亲身经历过文革，作为中国的少数民族蒙古族，他以及他的亲友和同族人对文革和对中国历史的感受又跟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人不同。在他看来，蒙古人、维吾尔人和图伯特人及西藏人这些中国的少数民族不但受中共政权专制独裁的压迫，而且也受中共政权所主导鼓励的大汉族主义的压迫。杨海莹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指出，在当今中国，由于历史的积淀和相关教育的匮乏，许多中国人即使是自由派知识分子，在民族问题上也有巨大的认识盲区，没有民族平等或民族多样性的意识，不注意、不关心、不理解少数民族的苦难，看不到或不承认汉族对蒙古族、维吾尔族和图伯特族等少数民族的压迫。
那么这个盲区在哪里呢？就是第一，从善意的解释的话呢，就是汉族知识分子他没有这个余地，没有考虑到，还没有这个时间，没有余地。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是汉族知识分子，就是我们在考虑这个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会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是在我们内蒙古或新疆、西藏，就是所有的汉族人，不管他是一个这个干部也好，党员也好，或者是一个他是一个这个农民或者不识字的一个人，或者甚至于他是一个这个要饭的人，在针对少数民族问题上的时候，他们永远是保护这个北京，支持北京政权，支持共产党，支持汉人政权的。所以这点上我们觉得话，你这个针对我们的时候并没有说是你已经内蒙古的汉族被共产党打成这个黑五类，可是你在针对我们的时候，你和共产党，你是共产党内的黑五类，可你针对我们的时候，你是一个汉人。这点上就是说是黑五类也好，红五类也好，汉人在针对少数民族的时候，他永远是团结在一起的。所以这个民族问题呢，从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一直没有解决。这并不是这两年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中国社会现在最大的盲区，也是一个不好解决的根源，这个根源也就在这里。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采访日本静冈大学文化人类学教授杨海莹第一部分，谈文化大革命依然影响当今中国和世界。杨海莹采访的第一部分全文发表在美国之音中文网上，标题是专访文化人类学教授杨海莹一，谈文革从未结束。
日本新内阁改组对中立场成课题。日本新任自民党总裁岸田文雄在10月4号获日本国会正式通过出任新首相，同日他公布新内阁名单。日本政治家与东亚国际关系学者就新内阁对中关系影响提出了种种分析。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台北报道。
日本国会参众两院在10月4日举行首相指名选举，执政党的自民党总裁岸田文雄取得过半数选票当选，正式成为日本第100任首相。 他公开新内阁名单，防卫大臣岸信夫与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两人维持原职不变。前自民党参议员、智库 PHP 研究所社长江口克彦对美国之音表示，对外关系的主力防卫与外务大臣留任，意味着岸田有意维持先前长期执政的安倍政权对于美中台的外交路线。他指出，自安倍后期开始一直到前任的菅义伟政权，日中关系极为恶化，日本与北京的互动其实很薄弱，这将是岸田想要调整的。江口克彦说，
岸田さんが安倍さんが壊した大きな橋を再建するっていうか、まあ、復元するっていうことは考えられない。
如果说从安倍到菅义伟政权，日中关系这一座大桥几乎被炸毁了。依照岸田留任方向与外向可以得知，他并没有打算重建这座大桥。不过以岸田温和稳重的性格以及向来重视经济的政见，他有可能会试图建立一些类似小桥的疏通管道，在日方立场不变的前提下，与中国保持经贸上的联系窗口。从岸田最近先是点名中国为最大的贸易伙伴，希望与其继续对话，同时又提及中国在东中国海与南中国海企图改变现状的问题，他对于中国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CPTPP 也保持着疑虑。可以见得岸田内阁的对中政策会是务实而维持强硬作风的。日本福井县立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岛田洋一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留任的两人在对中态度上其实存在很大的差异。他说，
茂木外務大臣は英語で言うとモダレート、まあ穏健派というかね、まあ、中国政府にかなり気を使うスタンスの人。
外務大臣茂木敏充不是亲中派，但是他基本上是以避免纷争为原则的人。目前他也不愿意以人权为由制裁中国，所以他对中国的态度会相对的消极。而防卫大臣岸信夫是前首相安倍的胞弟，他是出了名的亲台派，他向来对中国保持强硬的立场，也在考虑增强日本的军事力量，对于中国应该是非常不讨喜的人物吧。我认为以中国对日本造成的威胁，岸田政府在外交上也应该向岸信夫的立场调整。新内阁由20人组成，其中13人为首次入阁，前文部省大臣狄生田光一则转任经济产业大臣。台湾日本研究院秘书长林彦宏博士对美国之音表示，岸田的新内阁终于前任内阁有同也有异，对外维持安倍作风不变，对内就要寻求新的改革气象。他说，
其实再从这次有13位新人入阁，可以说是日本正式进入后安倍时期，进行世代交替。内阁现在的改革重点其实是在内政方面，包括东京奥运的收尾、经济振兴、防疫对策等，都希望让新阁员好好发挥。岸田的派系不是特别右倾的保守派，有意推动国民福利政策，而这次外交上面会反映其重视人权的方式，所以即使以内政改革为重心，对中立场仍然不会软化，这也可见于在内阁阁员的安排上。
岛田洋一教授说，
経済産業大臣が萩生田さんになって、彼安倍政権の時には文部科学大臣だったんですけど、
经济产业大臣是由曾经在安倍时代担任内阁官房副长官的狄生田光一担任。狄生田向来被视为安倍的心腹，也是有名的亲台派，对中国持有相当严厉的立场。经济产业大臣等于是政府的二把手，一般来说并不需要对外交有强烈作风的人物，所以这个安排也反映出即使在内政方面，人事的变动还是顾及安倍的对中立场。以狄生田过往的风格，我认为他应该会加强日美关系来制衡日本与中国的经济议题。岸田新内阁最引人关注的新设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一职，由46岁的小林英之担任。自民党干事长甘利明在10月3日表示，经济安保大臣这个新职务必须能够对所有的省厅部会下指令，包括对国家安全保障局 NSS 在内，更要能够充分掌握。林彦宏博士表示， 岸田对于国家的安保是以多种面向思考，国防维持以美国为主的方向，但是经济安保随时有可能爆发问题，而且已经有迹象了，因此这必然是岸田的施政重点。他说，
在美中贸易战中，日本产业已经受到波及，加上这几年中国在经济领域也开始渗透战略，日本必须慎重处理技术与数据外流，以及日本开发的高科技被中国军事转用等问题，而且日本也想要逐渐减少对中国在供应链与消费市场上的依存度，所以岸田明年可能会在国会推出经济安保的相关法案，进行安保法制大改造，尤其是经济安保上制定一些使日本不过度依赖中国的法规，为经济上的抗中政策做更具体的规划。
江口克彦认为，岸田启用小林英之为经济安保大臣是有意识亲美与亲台的动作。他说，
小林という人はハーバード大学なんかに留学3年ぐらいしたんでしょうね。3年間の間にそこそこ。
小林曾经在哈佛留学，取得了公共政策硕士。他在美国建立了相当的人脉，英语也十分流利，而且他对台湾非常的友好。除了曾在2018年代表自民党捐款为台湾地震赈灾，他还在个人网站上说台湾是日本的老朋友，与日本共享民主、自由、人权和法治等基本价值观，日台在经济和安全方面都是战略伙伴，必须加强合作。小林英之隶属于自民党的二阶派，派系领导二阶俊博向来以亲中色彩闻名，因此小林的亲台抗中作风受到不少的质疑。对此江口克彦说，
二階派っていうのは玉石混交なんですね。誰でも入りたいっていうか、自民党に入りたいっていう人を誰でも。
二階派本来就像垃圾桶一样，吸收成员几乎来者不拒，根本就没有共识。而且二阶俊博自己也从干事长退位了，以后影响力肯定越来越小的。何况小林之前在自民党内研讨经济安保的新国际秩序创造战略本部担任事务局长。他常年参与经济安保政策的规划，跟随这个战略本部的召集人也是新的自民党干事长的甘利明一起讨论拟定经济安保意见。甘利明的抗中路线是中国点名的反感对象，小林受到甘利明的赏识与推荐，在这么重要的职位上与甘利明合作是不可能亲中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0月4日致电祝贺岸田文雄当选首相，表示中日应该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确立的各项原则，加强对话沟通，增进互信合作。同一天，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致电祝贺，积极敦促推动中日关系沿着正确管道健康稳定的发展。岛田洋一教授说，
目前に迫った北京オリンピックにボイコットするっていうような国も出てきかねない。それ日本はきちんと開会式。
中国现在最希望的就是顺利举办北京冬季奥运。可是目前西方国家的国会与民间纷纷出现抵制北京冬奥的动作，所以中国希望与日本维持友好的关系，提醒日本今年东京奥运时中国派出最大阵容的代表团出席支持日本。希望日本也有所回报，而且中国一向不希望日美关系亲密，岸田文雄向来给人温和的印象，中国当然希望趁机修复日中关系，让日本尽量远离美国。林彦宏博士认为，岸田不是保守的极右派，中国必然趁此机会让日中关系稍微改善，所以这次中国的反应迅速而且积极。他说，
现在中国面临以美国带头的西方国家联盟之围堵，自己国家的经济也出现很大的危机。新首相岸田过往亲中色彩不强烈，2016年当外务大臣时曾经访问过中国，与李克强、王毅等人会谈，中国当然趁机示好，而且岸田所属的派系红十字会对中国的态度一直不算太差，历来的派阀首领对于加强中日关系都有些作为，中国一定会有所期待。但是自从中国通过海警法以来，日本就对中国非常警戒，近年来在钓鱼台附近的威胁行为又非常频繁， 改善中日关系不是一通贺电就有用的。
林彦宏博士表示，中国可能想看看是否有机会恢复日中两国的国事访问，等到疫情趋缓之后，这又将是岸田文雄必须面临的问题。江口科彦指出，不只是中国的贺电，韩国总统文在寅也有致电祝贺。其实中韩两国都想改变与日本近年持续恶化的关系，只是他们最后都会失望的。他指出，虽然岸田文雄以前是中庸的路线，但还是右派，再加上日本社会现在对于中国与韩国的嫌恶感激增，只要稍微对中国有缓和的态度，都会招致人民的反感。如果中国自己的霸道行为不改变，日中关系是不可能修复的。美国之音特派员向林台北报道。
中国电荒危机持续，辽宁省再次发布严重缺电二级橙色预警。有中国铁锈带之称的东北三省老工业区电荒危机仍在持续。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星期一10月11号发布严重缺电二级橙色预警，全省最大负荷缺口高达474万千瓦。
这是辽宁省在两个星期内第五次发布缺电预警，并且是第二次发布严重缺电的二级橙色预警。辽宁省工信厅上一次发布严重缺电的二级橙色预警是在9月28号，当时最大的电力缺口高达530万千瓦。尽管中国政府已经全力加强全国的煤炭生产和供应，而且强力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制定的有序用电管理办法，电荒危机在全国各地，特别是在包括辽宁在内的东三省持续。路透社在报道辽宁缺电预警时指出，中国后疫情时期生产的恢复以及国内外订单的增加导致用电量激增，发电所需的煤炭价格暴涨，电力缺口一时难以填补。电荒问题不仅困扰辽宁，困扰中国几十个省市自治区，而且也影响到世界上多个其他国家。上个月，由于严重缺电导致电网濒临崩溃，辽宁等地被迫无预警的拉闸限电，不仅严重冲击工业生产，也给老百姓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特别是在冬季即将来临，供暖需求暴增的情况下，民生用电无法获得保障，引发普遍的民怨与不满。为了缓解电荒，中国政府除了增加煤炭生产和供应，实施错峰用电措施外，还让电价向上浮动，增加电厂发电的积极性。中国还增加从俄罗斯购买电力，同时加快加大从国外的煤炭进口。但是这些措施与供电供暖的旺盛需求相比，仍然缓不济急。辽宁省从9月中起就严重缺电，而发布二级橙色预警则意味着当天缺电的负荷高达 10% 至 20%。 为了应对严重的电力缺口，辽宁省工信厅宣布从星期一早上6时起至午夜12时分8个时段拉闸限电，停电时间短则一小时，长则三小时。辽宁省电力供应的 70% 来自煤电，煤炭的紧缺和煤价的飙升导致发电不足。辽宁另有大约 8% 的供电来自风电，但是近来由于风力不足导致电机无法正常运转，使辽宁的电力缺口雪上加霜。联合国下个月将在格拉斯哥举行新一轮气候高峰会，但是中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目前正面临的电荒又再次说明，要减少各国经济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实际上有多么困难。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韩正星期一在中欧环境与气候对话结束后发表的一项联合声明中表示，中国将严格控制煤电项目，在2021至2025年的第14个五年计划中严格限制煤炭使用的增长，并在下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分阶段减少燃煤的使用。路透社引述分析师和贸易商的话说，由于今年冬天煤炭供应不足，中国今年第四季度的工业用电有可能下滑 12%。 荷兰国际银行分析师星期一提供给客户的一份报告称，中国通过推动国内煤矿增加产量，正在缓解紧俏的国内煤炭市场。 上星期，为了应对燃煤供应不足，中国最大的两个煤炭生产基地山西和内蒙古下令当地200多家煤矿扩大产能，而且将生产出来的煤炭优先供应给包括辽宁在内的东北三省。但是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山西省大约有60家煤矿和数条运煤铁路因为遭遇特大暴雨引发的洪涝而被迫关闭。山西省政府尚未透露关闭的煤矿让该省损失了多少煤炭产能。与此同时，煤炭价格的持续飙升不断增加电厂的财务压力。中国燃煤期货星期一一开始交易就暴冲到 8% 的单日上浮上限。路透社引述花旗分析师上周五发布的一份报告称，由于煤价高企 ,70% 以上的中国煤电厂发电亏钱。路透社引述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的电力供应不足将使经济增长遭遇压力，影响2022年的 GDP 增长，对 GDP 预测的风险随着生产和供应链受到冲击而加大。中国国家发改委星期一表示，已经要求各地电厂增加煤炭库存。
又一地产商债务实质违约，加深市场对中国地产债违约忧虑。在海外债券持有者焦急的等待，陷入债务危机的中国房地产巨头恒大集团有关处置1.4亿美元息票的消息之际，同样资金短缺的另一家房地产公司当代置业则要求将到期的债券延期兑付，触发中国地产债在星期一10月11号出现暴跌，加深了困扰市场的违约忧虑。
据路透社报道，由于恒大集团在偿付债务上优先考虑国内债权人，并继续在偿付到期美元的债务上保持沉默，有关恒大是否能在10月11日对2022年4月、2023年4月以及2024年4月到期的美元债券偿付每半年一次的支付利息，希望非常渺茫。报道表示，这使得海外投资者对这些债务30天宽限期过后可能蒙受巨大损失的风险感到担忧。目前，恒大集团在设法处理超过3亿美元的债务。而令中国房地产行业资金短缺和债务风险雪上加霜的最新迹象是，当代置业10月11日宣布10月25日到期的 2.5 亿美元的债券余额延期兑付，寻求投资人谅解，并同意宽限到2023年1月25日，以避免任何可能的支付违约。据中国经济观察报表示，有投资人士认为这一宣布等同于官宣违约。而当代置业美元债星期一暴跌，是新一轮地产美元债下行行情的缩影。过去一个月，有140只地产美元债的跌幅超过 20%， 而受花样年违约事件影响，10月4日到9日的一周，有44只地产美元债跌幅超过 20%。总部设在深圳的花样年控股集团星期二10月5日未能如期支付一笔4日到期的 2.05 亿美元的票据债务。这家中型的开发商称，违约的原因是受疫情反复、行业政策以及宏观经济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流动性出现阶段性紧张。10月9日，除了当代置业、绿地、阳光城、荣信、佳兆业、陆晋、绿城、中俊、和生创展等房企发行的13笔美元债跌幅也达到 3% 到 10%。 一位机构投资人士告诉经济观察网，近期美元债暴跌与9月以来恒大、新力、宝能等多家房企出现债务违约或延期付息的情况有关，加上花样年、当代置业等房企实质违约，使得资本市场的恐慌情绪进一步蔓延。报道表示，截止至10月11日， 当代置业共有5笔存量美元债，其中4笔利率超过 11%， 另外1笔利率也达到 9.8%， 共计余额为 13.47 亿美元。10月9日，当代置业发行的5笔美元债均大幅下跌。此前，当代置业一直通过借新还旧方式偿还美元债，资本市场判断投资人抛售债券或许与其再融资受阻相关。另外，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0月11日报道，野村控股的经济学家称，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商在形势好的时候共举债逾5万亿美元，这一债务规模比2016年年底时几乎增长了一倍，目前比全球第三大经济体日本去年的整体经济产值还要高。报道表示，全球市场都在面临可能来临的违约潮，约 40% 的中国开发商从国际债券投资人手中借出的债务出现了警告信号。报道还表示，中国领导人开始想解决这些债务，采取一连串措施，试图阻止过度借贷，但这么做的同时，要如何不破坏房市，不影响更多地产商，不伤害国家经济，成为中国领导人近年来遭遇的最大经济挑战之一。如果处理不好，还会造成全球性的影响。
六四最后象征国殇之柱，重压之下能否屹立不倒。象征悼念六四的国殇之柱安放香港大学校园接近四分之一世纪。近日有消息传出，校方计划把这座与支联会关系密切的雕塑移走，外界关注港大最终是否为了迎合政治需要，不惜牺牲院校自主和多年来建立的声誉。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树立在香港大学黄克敬楼平台的国殇之柱雕塑被视为悼念六四的象征，但是在港版国安法下，它能否屹立不倒成为问号。10月1日，香港信报专栏引述消息人士说，港大校方将出手处理国殇之柱，原因是支联会已卷入国安法案件，校方有责任尽力免除任何可能导致违法的风险。争取平反六四的支联会被港府指控颠覆国家政权，早前已在特别会员大会通过解散，并由秘书长蔡耀昌处理清盘事宜。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到目前为止没有听说港大要把国殇之柱移除，他对于传闻不做揣测，而警方冻结支联会的资产也不包括国殇之柱。国殇之柱由丹麦雕塑家高志活在1997年创作并赠予支联会，并且在香港主权移交前最后一个六四烛光集会上展出，其后由港大学生会护送到校园。蔡耀昌回忆当年的情况。
最初就是送给支联会的，支联会当然我们是没有一个这么大的开放的地方。
蔡耀昌说，国殇之柱最初是送给支联会的，当然支联会没有那么大的开放空间可以树立国殇之柱，所以在当年的六四维多利亚公园烛光集会之后，港大学生会表示可以暂时在校园内存放国殇之柱。后来港大学生会通过全民投票，通过要求校方在校园找地方让国殇之柱永久树立。港大校方也回应了学生会的要求，一直以来扮演着支援的角色，国殇之柱的拥有权并不属于港大校方，而是属于支联会，但是透过港大学生会的帮忙在校园内管理。蔡耀昌形容国殇之柱对于一国两制的落实有重要意义。
在过去20多年是能够在一个公众的地方能够摆放国殇之柱。
蔡耀昌说，过去20多年国殇之柱能够在公众地方摆放，显示香港就算在97后回归中国， 在一国两制下仍然享有自由，它也是一国两制的重要标志。就算支联会因为最近的政治情况迫不得已通过解散清盘程序，但是大多数香港人对于六四事件的记忆仍然十分深刻。国殇之柱由50个人脸和半身像组成，创作灵感来自集中营的照片，雕像造型涵盖不同族裔，代表世界各地被集权镇压的人士。作者解释，他的作品一方面悼念死者，同时也代表着希望。国殇之柱原本是铁锈色，2008年由支联会成员涂上橘色。传统上每年在六四前夕，支联会都会派人到港大校园洗刷。台湾学生会联合会高校委员会主委黄彦成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从国殇之柱领略到自由民主的可贵。
很鲜明的一个橘色，印象比较深刻的，它的组成就是由很多的人堆叠起来这样子。六四坦克人不太一样，它是就是一个人去抵挡，就是很多的坦克，那是一种震撼没有错。但我觉得国殇之柱给我的感觉是，它是很多人去争取自由民主的那种意向，这是关乎到每一个人的事情。
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星期二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基本法保障各项个人自由和权利，包括艺术和学术方面的自由，每个机构需要判断如何管理相关处所内展示的物品，以及需要依法办事。他说，预计港大管理层会根据校内政策处理国殇之柱，又说自己作为港大的校监不会干预大学的事务。港大发言人回复美国之音查询时表示，对揣测性的报道不做回应，仅表示校方不时会检讨校园内风险管理及设施使用。中国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上星期出席活动时也被媒体问到国殇之柱的去留，他说，与现在的国家安全要求不符的事情应该搬走或移走，不要再做。总之，一切对国家安全、对香港社会稳定不利的事情，大家都不要去做。台学联的黄彦成则反驳谭耀宗的说法。
一个纪念六四死难者的就是国殇之柱，就要牵涉到香港的社会稳定跟国家安全，这就是找理由找借口而已啦。其实最不利香港社会稳定的，其实就是共产党不断在缩小香港的政治自由跟所有的自由的空间。我觉得虽然说我们可能找不到直接的证据证明说可能中共、中联办或是港府跟港大学校或是校方之间有直接的联系，但我觉得校方不论他是基于自我审查或是他是去迎合上意，我觉得都已经让我们无法去信任说港大有办法独立自主的去决定把国殇之柱留在这边。
创作国殇之柱的高志活接受众新闻采访时表示，这座雕塑是悼念六四死难者及记载中国历史重要一页，把国殇之柱说成威胁中国政府是非常奇怪。移除国殇之柱乃至支联会成员被捕完全是疯狂。高志活说，当年创作国殇之柱的目标是把它在中国土地上树立，唯一方法就是在主权移交前把国殇之柱运到香港。曾在1989年到北京支援民运的香港社民联前主席陶君行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提出质疑，
为什么二十多年来从1996年开始可以安全地放在香港大学，为什么不可以继续呢？如果你说是学校的决定，我们不相信，就是因为这个国安法从中央到特区政府一直给压力给香港大学，中央不喜欢，特区政府就配合他们工作。
陶君行认为，无论从任何角度考虑，移除国殇之柱根本没有需要，甚至会 得不偿失。
香港的大学生其实已经不太关心中国的问题啊，就像每一年的六四，你不提我也不记得。当权人是很笨的，他不断地提醒我们，其实你不提我也忘记这个事，但是你继续搞这个国殇之柱啊，不给六四，其实不是一个很聪明的做法呗。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台湾华人民主书院协会理事长曾建元也认为，假使国殇之柱从港大校园消失，不会纯粹是港大校方的决定。
反送中的这个期间，香港的大学校园呢，和政府对于这个国家安全的看法，对于香港的这个宪政民主或者人权法治的看法有很多的差异或者是争议在校园里面一定存在着这个对于权力对于政治持有不同意见这些老师跟学生。而且我们要知道那么香港大学是香港这个历史最久的学校香港大学的医学院事实上也是创立中华民国的孙中山先生他的当年的母校所以香港大学呢在香港的历史或者在中国的历史上它其实是有一定的象征的地位。
曾建元相信，是否移除国殇之柱对于港大校方，尤其校长张翔来说，是极其艰难的决定。
当然，因为香港大学也有政府的资金在里面校方他的很多的决定呢，他当然必须要顾虑到政府的立场。如果说香港大学的校长他没有当年比如说像北大的蔡元培这样的一种胆气不然的话呢，其实一般的校长他其实是很难能够去抵挡这个巨大的一种政治的压力。
今年四月，港大学生会就香港修改选举制度发声明，形容是终结选举制度，并去信校长张翔，批评校内推行国安教育是断送院校自主权。其后校方表示，学生会所作所为为大学带来违法风险，必须厘清关系，宣布收回会址管理权，停止代收会费等。七月初，各学生组织代表组成的评议会一致通过动议，向七月一日晚上持刀袭警后自残不治的疑凶表示悲痛。特区政府点名批评及谴责有关声明，事件引起轩然大波。其后，港大宣布不承认学生会。一个月后，港大校委会决定禁止所有曾参与评议会会议的学生进入校园。国殇之柱事件让港大再度卷入争议，有人认为校方不仅葬送了学术自由，也赔上了学校多年来建立的国际声誉。台湾华人民主书院协会理事长曾建元却认为，事情未必是外界所想象的那么简单。
我在怀疑香港大学呢也许就是利用这个事情呢去刻意去凸显香港大学现在的处境。中国大陆术语叫做高级黑也就是利用国殇之柱移除的这个事件来对这个全球发出一个求救的讯息让全球关心香港大学或者香港的这个学术自由，可以帮助香港大学日后在面对类似这个政治压抑的时候呢比较有一个世界舆论的基础可以来加以抵挡。
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民调显示，绝大多数美国人严重关切对美国网络攻击，指俄中为最大威胁。据一项新的民调，跨越党派的绝大多数美国人严重关切对美国电脑系统的网络攻击，并认为中国和俄罗斯是主要的威胁。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